迷影网
Cinephilia
迷影网，爱电影不孤单。
欢迎来到我们迷影碎碎念节目，我是坐标在帝都的迷妹，
我是坐标在宝岛台湾的肥叔。
这好像是我们谈《逝之愈合》的最后一期节目。
对，然后而且观众听众还是得有心理准备，我接着还是要继续碎碎念。
那今天我们会讲《幻之光》，这好像是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吧。
对，我们今天算是第五次讲《逝之愈合》，然后呢希望可以先透过回到《逝之愈合》
第六次。对，第六次。
OK， 我们就回到《逝之愈合》最早这个创作的初衷，然后来总结一下我们现在眼里的《逝之愈合》。
那这部片子其实是讲女主角由美子，她小的时候她的奶奶出走后一去就不回来了，然后她长大以后呢，她嫁了一个人，结果她老公又跳轨自杀了，其实这样一个很悲催的故事。
对啊，而且不过你说那个前面她那个跟奶奶那个哈，她像是回忆又像是梦境，对不对？
是吗？我怎么觉得就是现实呢？因为那画面描写得特别逼真啊，而且这确实对她的童年造成了一种心理阴影嘛。
反正不管是回忆还是梦境哦，它其实已经预示了这个随后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啊。那但是这个有趣在于说哦，其实由美子她就是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先生去卧轨自杀的这个阴影，因为她完全没有任何的迹象，
对，
去预料到说自己先生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影片开头描写的都是他们俩很恩爱的那种场景啊。
对啊，因为他们
一起去酒吧，一起骑自行车那种。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如果真的就是有婚姻生活的会知道说，就是结婚那么多年还能有保有这种就是一起出游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容易的。
对，所以这就是一种反差嘛，前面的恩爱到后面的自杀，就是我是观众，我都完全不能接受。哎，
对啊，那这个东西就是四肢的，你看四肢美学在第一部就展露无遗，就是在一种平静的你无法想象无法预料的一种日常哦，或者甚至它可以是一种很欢快的一种状态之下，虽然还是很平静了，可是就突然出现一个巨变。
那这部片子是由女主角是叫江角真纪子嘛
演出的。
对，那我注意到她是身高很高的女生，所以每次她就是穿着黑色的长大衣牵着她那个小小的儿子的时候，这种身高的反差会比较怎么说，反差会比较大。
对啊，可是你看这一高一低的这两人最后还是都因为那个爸爸的消失，就是她丈夫的消失而陷入某种困境。可是呢，就像我们上次在讲，就或者说我们前几次在讲四肢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这个演员身形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对，
在这里面也是啊，你看江角真纪子，你知道那时候还是因为演那个《树屋二客》啊，那个算是喜剧啊，日剧。那是走红，他超搞笑的那时候。
什么？他竟然是搞笑演员出身，就像哪一天贾玲去演了一个文艺片一样吧。
贾玲是谁啊？
贾玲是内地超有名的搞笑女演员啊。
啊？
就像台湾的小 S 一样吗？
哦，那他等于如果像小 S， 他是不是体型小小？
没有，贾玲她特别胖。
那他高大吗？
不高大，
就胖而已。那我跟你讲，那个江角真纪子他情况不一样。
可是因为他很大很高大，我觉得才应该1.7米，而且如果没记错他好像最初也是做那个模特，所以他那个演员的生涯比较晚。你看他演这部片都30几岁了嘛，很明显看出他的年纪在他身上有留下一些痕迹，那也适合这个角色啊的那个设定嘛。
所以说世之他眼光其实很毒，他很擅长于挖掘演员的不同面，或者挖掘他们潜在那种潜力。
对啊，那而且往往你会看到是这个演员怎么样被透他们的特点怎么样被利用成另外一种很特殊的含义。所以说阿布宽也是，对不对？一个笨手笨脚的人。然后这个福山雅治那么帅，那么体面的人，就背后其实是一个这么孩子气，这么幼稚的，这么自我中心的人。
那就算福山雅治后来演了一个这么凶的爸爸，但是还是挡不住他的帅啊。
你怎么那么花痴？不过我承认啊，就是看这部片让我第一次感觉福山这个人好像有一点演技，有一点魅力。否则他以前的片我好像看的不少，但是从来都没有印象。原来这部片就是福山雅治演的。
他哪里没有演技啊，我觉得他超帅的。我算了算了，你不要再评论我的偶像，我们还是讲江小真纪子吧。
对对，那在这里面江小真纪子也是，他有那么高的身材，可是呢他却没有办法去顶下这个天，当他丈夫失去之后，他完全没办法理解。甚至这种没办法理解是很有趣，在于说其实江小真纪子他高，可是呢他其实有某种奇特的阴阳系同体的那种感觉，
阴阳同体
就雌雄同体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有代表某种力道，可是它又有一种奇特的魅力。这个东西其实又反映在她后来就是嫁给那个新的老公，然后他们在那个榻榻米上面，然后很热，就他们在里面那个做爱，然后像那种戏，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你看不出是那种。亲密性的，或者是这种很强烈的那种性冲动产生的一个，
对啊，因为你刚刚很毒舌的说他是雌雄同体嘛，那他当然没有办法让人产生那种正常的对女人的欲望啊。
可是他还是产生欲望的，所以这种东西就变成很奇妙的。
就是一种张力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但是他被处理的非常的，也是被削弱嘛，所以他并没有要去消费。这演员的身体反差很大的房间里面，所以他们是陷在黑暗的角落里面在进行这件事。
那我们毕竟不是午夜节目嘛，所以我们点到为止就可以了。哎，那幻之光我们就讲到这里吧。我听说你最近看了比海还深，他的最新片。
对对。
那你觉得这次的电影跟他之前电影有什么区别吗？
我跟你讲，现在这部片绝对是四支最好的片子，真的。因为我跟你讲，这很多导演都会讲说他最新拍的这个片子是他的代表作，可是真的能够有资格这样讲的人不多。因为你要让他每一部片都是最佳代表作，有可能就是说他其实还在他的技艺上面在精进嘛，或者在艺术成就上面不断的在挖掘一个新的方向，可是很少人讲。但事实我给你打包票，这部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部片。
那你凭什么这么说吗？
因为他现在有一个情况啊，因为很多人看完这个《比海还深》都会觉得说他都会拿他跟《步履不停》做比较。我也相信他有点像，因为《步履不停》他是一家人全部都到那个屋子里面，然后好像两天的事情嘛哈。可是在这个《比海还深》，他也有一场戏，大概有40分钟的戏，他们是在这个老家度过一晚，好，然后所以感觉有点像。但是呢，他其实，在《步履不停》里面，他直接很快的，他们这个梁多他们一家人就是要回到老家来嘛，对不对？就是帮哥哥的忌日，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可在《比海还深》里面，他有一点点的透过这种设一个局啊，因为在《比海还深》里面，这个梁多他已经离婚了。可以说他甚至是这个不离不停的一个未来式啊。那他离婚，那但是他离婚，可是他对他的太太还是有一个深情在，只是说他毕竟本性有点难移，因为他是好赌。那梁多虽然得过这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可是他就一直缅怀那个成就里面，以至于说他后来几乎有点就是一蹶不振，
所以他就是一个落魄作家的形象吧。
他完全就是一个 loser， 然后他现在又写不出东西来，所以你说他是作家，他又不是作家，因为他已经没有在创，他创作不出东西来，然后他就假借这个取材的借口，在那个征信社里面当一个也是很糟糕的侦探，因为他
什么叫征信社？
就是
台湾的说法吧。
对对，台湾说法。日本好像也这么说的，反正就是那种侦探社嘛，
私家侦探。
对对对对对对，就因为他专门去那个帮人家捉奸的或什么之类的，那种反正处理这个外遇的这种东西比较多。好，那他在里面还演了一个很没有道德心的侦探，因为他为了想要去，比如说勒索中学生。发现周学生有不伦之恋，他就偷拍啊，然后他拿那些照片去威胁当事人给他钱，所以真的是一个蛮糟糕的人。但是他对妻子是有一个深情，但他特别对他的儿子有很强烈的一种你可以说他等于是失去之后他才想要去弥补啊。那所以但是因为现实已经很难了，他太太对他已经完全的灰心了，可是你说灰心，他还是带有一点点的柔情在，所以太太里面安排是说，太太已经有一个新欢，然后这个梁多他就当然就吃醋嘛，他就去跟，然后呢，他太太跟这个新欢在吃饭的时候，好像 因为他的新欢就一直跟他讲说，这个你不要再让你的小孩去见这种底层的
人。底层吗？但是我能理解啊，如果你批判我前男友怎么样，我也会生气啊。
有些会吗？
会
吗？
会。
是啊，可是我如果前女友被人家批评，我都不会有感觉。
那是你太无情。
对，反正总之呢，就是他这个新欢就是在讲他是底层的男人嘛。然后影片后面有一场戏就很漂亮，他那场戏是这个台风夜，他们被困在那个老家，就是因为台风来，所以前妻没有办法把小孩子带走嘛，所以才被迫留下来。那但是前提是这个良多算是有精心布了这个局，因为他当然知道台风要来，
所以他是故意的。
对，那所以他前面这么一大段，他就是要一直要累积到让良多可以出现在这个舞台，然后再就回到老家。然后呢，他精心的把他太太设计要让他滞留在这里，看有没有办法跟他复合。
所以他就是一个又没本事但又心机很重的男人。
当然是这样子啊，所以他等于说他把力气都花在这些小聪明上面，而没有真正的花在他的工作上，所以他太太才会对他那么的失望这样子。对，那总之他在那个台风夜有一个时刻很漂亮，就是这个良多的妈妈又睡不着起来，然后就跟他聊嘛。那良多当下是已经彻底的承认自己这确实很失败，他还在检讨自己，那也很难过。然后妈妈一边在听广播，广播里面就在放邓丽君的歌，那其中有一首歌叫做离别的预感，
是中文的吗？
不是，它是日文歌。然后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就讲到说，哎，什么我爱你爱得比海还深这样。那就这个妈妈就有感而发的说，啊，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爱过谁比海还深这样。但是其实他嘴巴这样讲，是因为如果用他的意识上面来讲，确实他可能没有，甚至他自己的老公他都没有那么爱，他自己觉得啦。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说是他为什么要偏偏要用这个比海还深？其实就是，
但是他不是说他从来没有爱过谁比海还深吗？
因为他知道了，就是说，所以我说我们人的意识你看到是表面的，所以你在潜意识下面
才是，他意识不到吗？
对，他当然意识不到，他自己不会知道嘛。对啊，但是其实他早就有这种比海还深的情感。
可以了，那我们不能继续再剧透。
哦，对，我们剧透了。但是呢，这个总之呢，因为人们会喜欢拿这个比海还深跟步履不停做比较，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是指他不要再去开发新的这种叙事的或者是形式手法，他其实是回到他自己熟悉的方式，然后甚至回到熟悉的主题。其实这部片的主题谈亲情，然后谈这种血缘关系啊，或者是教育问题，还是跟如父如子是有点像的，他只是从不同的面向切入去谈这个主题。
那我个人感觉是不是好像从如父如子开始，他的故事的戏剧性越来越强？
对，是这样没有错。其实我觉得哈，因为有一个那个影评人就讲，一个外国很有名的影评人，他就讲说，他觉得每个导演到最后都会走向小金的境界。那像小金他的这个作品啊，他看起来好像很平淡，可是呢，小金就经常讲说，电影是戏，不是意外，也就是说，所有东西应该就是被规划得很紧密的，它没有任何东西是突然发生的。那所以，四肢到晚期的作品呢，就是后期这几部啊，包括《如父如子》之后的这些，它已经诉求某种程度上的戏剧性。
对，
可是那戏剧你不是，它也没有很高的。好像特别这个《比海还深》，它有很多段落，它要让你哭、要催泪，实在太容易了，但是它有点压抑这个东西，可是他把整个剧作的那种扎实性、严密度，他把它做到最足。其实他就是要回，他真的是在进入到小金那种境界，就是他已经非常的，你可以说他领悟了，
知道观众的点了，
或者说他已经知道电影真的他的那种本质就是戏，好，所以他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面去。他已经没有那种悠哉的，或者是一种从拍摄的过程中故事情节或者是题材自己找到一个出路出去，没有，他所有都是规划好的。但我觉得这是充分展现出他的一种很强的一个主导力跟创作性在里面。
那行，那我们就期待今年可以赶紧看到石之予和的《比海还深》的新片。
我相信真的很棒，如果到时候你看不喜欢，你来找我。
如果大家不喜欢或者喜欢这个电影，可以给我们迷影网的微信公众号 Cinephilia 留言。